人类冬眠技术已经成熟，这个人可以在冬眠状态下完成航行。人的质量以70公斤计算，剩下110公斤装备冬眠设备和单人舱，可以简单到像一口棺材。但以后呢？两个世纪后，与三体舰队相遇时，谁使他或者他苏醒呢？苏醒后的他或他能做什么呢？这些想法都是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运行，谁也没有说出来。会议室仍在一片沉默中，但韦德似乎一直在读着众人的思想。当大部分人想到这一步时，他说：把一个人类送进敌人的心脏，这就需要让三体舰队截获探测器，或者说截获那个人。瓦基姆说：这有很大的可能，不是吗？韦德说不是吗的时候，两眼向上翻，似乎是说给上面另外一些人听的。会议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，此时质子正幽灵般的悬浮在周围，在四光年外的那个遥远世界，还有一些与会者在聆听他们的发言。每个人都时常忘记这件事儿，突然想起来时，除了恐惧，还有一种怪异的渺小感，感觉自己像是一群被一个顽童用放大镜盯着的蚂蚁中的一个。想到自己制定的任何计划，敌人总是先于上级看到，任何自信心都会崩溃。人类不得不艰难地适应着这种自己在敌人眼中全透明的战争。但这次，韦德似乎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。在他的设想中，计划对于敌人的全透明是一个有利因素。对于那个被发射出太阳系的人，他们无疑知道其精确的轨道参数，如果愿意，可以轻易截获。虽然质子的存在已经使他们对人类世界了如指掌，但直接研究一个人类活标本的好奇心可能仍然存在。三体舰队是有可能截获那个冬眠人的。在人类传统的情报战中，把一个身份完全暴露的间谍送入敌人内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，但这不是传统的战争。一个人类进入外星舰队的内部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壮举，即使他的身份和使命暴露无遗也一样，他在那里能做什么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。只要他成功地进入那里，就存在无限的可能性。而三体人的透明思维和谋略上的缺陷，使这种可能性更加诱人。把一个人类送进敌人的心脏。时间之外的往事，节选。人体冬眠，人类在时间上的首次直立行走。
一项新技术，如果从社会学角度看，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。但当这项技术在孕育中或刚出生时，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审视。比如计算机，最初不过是一个提高计算效率的工具，以至于有人认为全世界有五台就够了。冬眠技术也是这样，在它没有成为现实之前，人们认为那只是为绝症病人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治愈机会。想得再远些，也不过是一种远程星际航行的手段。但当这项技术即将成为现实时，从社会学角度对它仅仅一瞥，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完全改变人类文明面貌的东西。这一切都基于一个信念，那就是明天会更好。其实人们拥有这个信念只是近两三个世纪的事儿。更早的时候，这个想法可能很可笑，比如欧洲中世纪与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相比，不但物质更贫困，精神上也更压抑。至于中国，魏晋南北朝与汉朝相比，元明与唐宋相比都糟糕了许多。直到工业革命之后，人类世界呈不间断的上升态势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逐渐建立起来。这种信心在三体危机到来前夕达到了高潮。这时冷战已经过去一段时间，虽然有环境问题等不愉快的事儿，但也仅仅是不愉快。人类在物质享受方面急速进步，呈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态势。这时如果让人预测十年后，可能结果不一，但对于一百年后，很少有人怀疑那是天堂。确定这点很容易，看看一百年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就行了。所以如果能够冬眠，很少有人愿意留在现在。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冬眠技术，人们发现同为生物学上的突破，与冬眠带来的麻烦相比，克隆人真是微不足道。后者的问题只是伦理上的，且只有基督教文化会感到头疼，冬眠的隐患却是现实的，并影响整个人类世界。这项技术一旦产业化，将有一部分人去未来的天堂，其余的人只能在灰头土脸的现实中为他们建造天堂。但最令人担忧的是，未来最大的一个诱惑——永生。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步，人们相信永生在一到两个世纪后肯定成为现实。那么那些现在就冬眠的幸运者就踏上了永生的第一个台阶。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连死神都不公平了，其后果真的难以预料。这种局面很像危机爆发后的逃亡主义，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为前逃亡主义或时间逃亡主义。危机前，各国政府对冬眠技术采取了比克隆人更严厉的压制措施，但三体危机改变了一切。一夜之间， 未来由天堂变成了地狱，甚至对于绝症患者，未来都失去了吸引力。也许他们醒来时，世界已是一片火海，连止疼片都吃不上。危机出现后，对冬眠技术的限制被全面解除，这项技术很快进入实用阶段，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大幅度跨越时间的能力。
为了调研冬眠技术，程心来到海南三亚，中国医学科学院最大的冬眠研究中心居然设在这个炎热的地方。此时内地正值隆冬，这里却像春天般舒适。冬眠中心是一片被绿树掩映着的雪白建筑，目前在里面处于冬眠状态的有十几个人，但都是短期的试验者，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要跨越世纪的冬眠者。当程心问能否把一个人的冬眠设备质量降到100公斤时，中心负责人哑然失笑，100公斤，100吨都难。当然负责人自己也知道他的话有些夸张。在随后的参观和介绍中，程心得知冬眠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把人冻起来，它的温度不是太低，在零下50摄氏度左右。这时冬眠人体内的血液被一种不动的液体替代，在体外循环系统的作用下，人体主要器官仍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理活动，只是这种活动极其微弱缓慢，很像电脑待机，负责人说。一个冬眠人的全部设备包括冬眠舱、体外生命维持系统和冷却设备，总重量在3吨左右。当与中心的技术人员探讨设备的小型化时，程心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。如果冬眠中的人体温度要维持在零下50摄氏度，那在寒冷的外太空中，冬眠舱需要的不是冷却，而是加热。特别是在海王星轨道外远离太阳的漫长航程中，空间温度接近绝对0度，维持零下50摄氏度几乎像烧一个锅炉。考虑到1至2个世纪的续航时间，最可行的是使用同位素电池加热。那样的话，负责人说的100吨竟没太大夸张。在回到总部的汇报会上，各方的调研结果汇总后，人们再次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他们对韦德有所期待。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不是上帝。韦德扫视着会场说，你们的国家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肯定不是养老和只报告坏消息吧？我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是你们的事情。他说完使劲一蹬桌腿，在刺耳的响声中，椅子比哪次滑的都远。同时他第一次违反会议室不能抽烟的规定，点上了一支雪茄。人们又把目光转到新来的几位冬眠技术专家身上，他们都一言不发，并非是在思考，而是带着一种来自专业尊严的怒气。 这些偏执狂在要求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儿。
也许，
诚心怯生生的吐出两个字儿，犹豫的看看周围，他还是不习惯 MD。前进，不择手段的前进。韦德把这话同烟雾一起向他吐出来。
也许不一定要送活人。
诚心说，人们面面相觑，然后都询问的看着冬眠专家们，他们都摇摇头，表示不送活人的事儿，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诚心接着解释，
把人急速冷冻到超低温，-240摄氏度以下，然后发射，不需要生命维持和加热系统，只有单人太空舱，可以做得很小，很轻薄，加上人体，总质量110公斤左右，应该够了。这个人对人类而言肯定是处于死亡状态，但对三体人呢？
一位冬眠专家说，把急速深冻的人体复活，最大的障碍是防止解冻过程中细胞结构的破坏，就像冻豆腐，解冻后成了海绵状。哦，你们大概没吃过冻豆腐吧？这个来自中国的专家问在场的西方人，大家都表示即使没吃过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至于在三体人那里，也许他们有某种方法防止这种损害，比如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一毫秒甚至一微秒，使整个人体瞬间同时解冻到正常体温，这个人类做不到。我们当然可以做到一毫秒解冻，但同时人体将被高温气化。诚心并没有太注意听他的话，他现在的思维集中在一点上，那就是这个被冷冻到-200多摄氏度送入太空的人将是谁。他努力不择手段的前进，但脚步还是在颤抖。很好，韦德对诚心点点头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这是他第一次表扬下属。本届 PDC 常任理事国会议将审议阶梯计划的最新方案。从韦德与各国代表的私下协商看，预期很乐观，因为这一方案的实质其实是人类第一次与地外文明直接接触，其意义比单纯的探测器提高一个层次。尤其是那个进入三体舰队的人类，可以说是一颗直入敌人心脏的炸弹，运用自己在谋略上的绝对优势，他或他有可能改变战争的走向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